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的前半部分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恶行，后半部分是法轮功带给世人的美好和神奇。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自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这一灭绝人性的恶行被曝光之后，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于今年4月4日成立了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并广泛向社会收集调查线索。以下是近日获悉的部分线索，希望善良的知情人继续帮助我们将发生在中国大陆各地劳教所、监狱、医院相互勾结残害法轮功学员的内幕揭露出来，共同制止这场迫害。
调查线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工体之充足令人吃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建了一座大楼，来这里做器官移植的病人大部分是外国人，住院等待的病人很多，这里昼夜不停地做移植手术，有时一晚上就做十来例。中心第一主任朱志军38岁，截止十月初已累计做了700多例移植手术。据患者讲，还有4-5个主任每人各带一班人马，每天上阵，做得很快，是流水线作业。工体是全国统一调配，远的有来自云南的，也有天津市的，病人一般7至10天就能得到工体。据知情人士说，做一个肝移植手术为30万元左右，移植的器官数量之多，工体之充足令人吃惊。当问及工体来源时，他们统一口径说是死刑犯的。这个移植中心还包括北京武警医院，那里每年至少要做200例。
调查线索：天津器官移植中心将成为亚洲最大，背后隐藏血腥。今年8月3日的《法制晚报》A24 版有一条新闻，题目是“天津器官移植中心将成为亚洲最大”。文章说，据《城市快报》报道，从天津市卫生局获悉，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近期将建成并投入使用。该中心建成后，地上14层，地下2层，设有300张床位。在重点发展肝移植的同时，还将开展肾、肺、胰、骨、皮肤、角膜等器官移植。众所周知，在全世界各地，器官的供体都是有限的，从而限制了器官移植的数量和规模。而在中国大陆，中共7年来残杀大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大法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而没有任何法律制约。如果从1999年算起，中共医院大规模做活体器官移植手术已有6-7个年头，如此才出现了所谓亚洲最大的移植中心。不断扩大的器官移植规模，是否预示着背后那更加血腥的交易？
调查线索：2006年10月，中山市人民医院进行广东省首例心肾联合移植。广州日报10月16日星期一 A12 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北京女患者中山换心肾》的文章，文中说，昨天中山市人民医院向多家媒体通报，该院成功进行了广东省首例心肾联合移植手术，在全国也是第4例。女患者名叫王淑琴，今年56岁，是北京市一名退休工人。她从一出生就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多年来一直接受治疗。半年前，王淑琴的病情开始恶化，经检查还发现了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肾功能不全等多项疾病。王淑琴开始辗转各大医院寻求医治。9月中旬，心脏功能衰竭的王淑琴在丈夫的陪同下，从北京风尘仆仆来到中山市人民医院。在获得适合供体的情况下，医院决定对他进行心肾联合移植手术。整篇报道对供体只提了一句，在获得适合供体的情况下，其他无任何交代。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技术不是问题，关键是供体，如何找到心肾同时适合的供体是最大的难题。从患者病情恶化开始寻求医治是半年的时间， 来到中山医院进行手术是一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找到心脏和肾脏同时适合的供体，这印证了中共有庞大的器官供体库。
继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欧盟副主席麦克米兰·史考特访问澳洲后，10月17日，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在堪培拉举行集会，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履行承诺，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澳参议员巴雷特在集会上说，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不容忽视。下面是详细报道。
不久前已宣布加入成为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澳洲参议员巴雷特先生在集会上发言，表达了澳洲民主党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和鼓励，并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备受关注。他指出，自由是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受到推崇的人类价值。巴雷特先生说，在此我想表达我对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我还想让你们知道，众所周知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特别是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已备受关注。他说，澳洲民主党坚决支持与揭露迫害法轮功学员有关的所有活动。巴雷特先生认为，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事件正在影响着澳洲。他说，作为澳洲的民众，我们不能忽视它，并假装它发生在地球另一端而与己无关，因为澳洲的公民以及他们的亲属们已经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中来。尽管我们国家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和社会联系，以及当今强大的经济往来，但我们不能只顾追求这些而避开那些疑难问题。巴雷特先生最后表达了澳洲民主党的承诺，他们将会在法轮功问题上继续努力。他说，希望你们继续下去，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人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关注和行动。我保证，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不懈，很快就会看到结果，而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感谢你们的不懈努力，我代表澳洲民主党向你们承诺，我们将在这一紧急问题上继续努力，以达成我们共同的目标。
法轮功学员张忠是黑龙江省大庆巴彦县太平镇红光村人，生前是大庆喇化职工。2006年10月16日，张忠在哈尔滨市公安医院被谋杀。张忠的妻子也是法轮功学员，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劳教所。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就这样被中共给毁了。下面是详细内容。
2002年4月，张忠被邪恶之徒绑架，后被判12年重刑。从2002年到2004年7月，被大庆监狱非法关押，经历了多次非人的酷刑折磨，被迫害至全身器官衰竭，肌肉萎缩，部分神经瘫痪，心脏功能紊乱，血压经常只有40到50之间，瘦得只剩一副骨架。监狱在张忠濒临死亡的状况下才放他保外就医。生命垂危的张忠出狱后，在工友的帮助下学法练功，一个月后身体奇迹般的恢复正常，健康如初。为了避免再遭迫害，张忠被迫只身流落他乡。今年8月10日，张忠到哈尔滨市红朗花园小区会友，被动力区公安分局和南岗区哈西派出所的恶警绑架，非法关入南岗区公安分局看守所，再度遭到酷刑折磨。之后，张忠被劫持到哈尔滨市公安医院。一个月后，张忠的朋友前去探视，警察不让见。负责接待的警察辛某说，张忠已在医院门诊做了检查，没有病， 并要了张忠父亲的电话。据内部人说，在该医院里，张忠由一名满身纹着龙的膀大腰圆的刑事犯看管。十几天后，即10月16日上午，公安医院突然通知大庆监狱转告张忠家人，说张忠死亡。张忠的父母和亲友等于当日下午3点赶到，医院没有提供死因及死亡通知书，并拒绝亲人见遗体，说尸检时才让见，而至今多日已过，仍然不让亲属见遗体。这一系列问题说明了什么？警察说张忠检查没有病，为什么让他住院？为什么不让亲友探视？为什么病危时不通知家人，不发死亡通知书，并且迟迟不让见遗体？很明显的是，张忠的死亡是南岗区公安分局和哈尔滨市公安医院等有关恶人有计划的谋杀。张忠本是年轻健壮的小伙子，他修大法后成为一个真诚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人人喜欢的优秀青年。他被害的噩耗传来，人们无不沉痛流泪。我们呼吁所有正义善良的人们给予帮助，讨还这笔血债。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名字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们全家》。
农历5月22日，我开车拉着全家出门办事儿，回来吃饭时喝了点酒，车开的又有点快，车开到半路上，脚底打滑，翻了车。翻车后，由于车速高，惯例又是翻了的车冲出去10多米，被一个木桩挡住，打了2个滚又翻了过来。在一片惊慌中，忽然发现3岁的女儿不见了，我大声叫起来，喊着孩子的名字。我们心里非常清楚，孩子准是在翻车时摔出去了。在喊声中，就听见了孩子答应，抬头一看，孩子正扶着破损的车门说：“妈妈，我在这儿。”看见女儿背着小书包，可以说身上连土都没有，更没有翻车后的惊吓。我急忙问：“你是怎么出去的？”孩子指着手里大法真相护身符中的佛像说：“是他把我抱出来的。”这时我才转过神来，看看车里坐着的3个人，除了孩子的妈妈左边头部擦破了点皮儿，其他人完好无伤。我们从车里爬出来，眼前的这辆新车已经没有了样子，玻璃全碎了，车头、车门、顶部全都破损。在场的人惊讶地说：“要不是亲眼所见这一切，是不会相信的。车成这样了，人竟没事儿，这事儿真神了。”保险公司的人看到我们破损的汽车，马上张口就问：“伤了几个人？”我们说：“人没有伤。”他们完全不相信地说：“这不可能，我们处理了多少这种事故，车损坏到这种程度，没有一个是可以逃命的。”孩子的奶奶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常教孩子背大法的经文，大法的真相护身符孩子一直带在身上。发生了这样神奇的事儿，我们深知如果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这次灾祸真是在劫难逃。这件事儿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从后怕中缓过神来。再次我双跪叩拜大法师父，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并告诉全世界的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的是一件近期发生在吉林省延边地区的真实故事。
有一家老两口，妻子修炼法轮功，丈夫不修炼。自从1999年恶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以来，原本和睦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妻子多次受到恶党的迫害，老两口有家不能回，被迫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经济状况也变得非常紧张。不修炼的丈夫对妻子不理解，并迁怒于妻子，还多次做了对不起大法的事情。不久，丈夫本来非常硬朗的身体逐渐消瘦，最后就剩一副骨头架子，各种毛病也都出来了，天天药不离口，钱花了不少，病情却不见好转，精神也变得有些恍惚，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妻子告诉丈夫， 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好的。丈夫似信非信的照做了，虽然有点作用，但并无大的起色，整个人毫无生气，整天病恹恹地躺在床上。一天晚上，丈夫突然跑到妻子屋里，浑身颤抖地说，那个屋我实在待不了了，好像有什么怪东西要带我走，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妻子看着他说，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大法的事，能有好吗？你赶快写严正声明和退团退队声明，并虔诚地认错吧。那时丈夫已经是六神无主，整个身体颤抖不已，精神面临崩溃。他拿出纸和笔，用颤抖的手写了严正声明，对自己以前对大法所做的错事悔过，并写了退团退队声明。本来字写得很好的他，由于极大的恐惧，写出来的字都是歪歪扭扭的，勉强才能认出来。写完之后，他也不走，坐在妻子旁边看着他学法，平静下来之后才回到自己屋里去睡觉。过了一会儿，妻子有点不放心，就进他屋里看看他怎么样。一瞅，丈夫竟然打着呼噜睡得很香。第二天，奇迹出现了，丈夫原先浑浊的眼睛竟然发出了亮光。以前走路颤颤悠悠的，现在非常平稳，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大有好转。他上街转了一圈，回来还帮妻子做家务事。妻子知道丈夫对大法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非常高兴。他自己更是对大法千恩万谢。有一天，妻子正在做资料，他跑过来说，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让我也做点吧。当他做完妻子给他的工作后，还高兴地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得出来，这是他的肺腑之声。
最后为您播送世人见醒，向往大法。
长春市公安局某警察说，法轮功确实厉害，我们刚开始抓人的时候，上面有规定，和他们谈话不能超过10分钟，谈话时间一长就被人家给说过去了。现在好，我们都不敢抓人家，没法说理由，练功去病健身也不犯法，凭啥抓人？我看以后抓法轮功都得被清算，有些警察都学奸了，一看抓法轮功的事儿都躲。大庆某企业副总经理对大法弟子说，我也退党，帮我发个声明，共产党垮台那一天一定好好庆祝一下，到那时我也练法轮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